哦，
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们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从头到尾把它唱。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灵魂间，凡事走下去做所有失败，求主洗净我，使我疲倦干白，疲倦干白是疲倦干白，求主洗净我，使我疲倦干白。主耶，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应当时刻有这种心思意念啊，希望在主的跟前呢，能够有成圣的生活，能够有完全圣洁的表现。我想这是主的救恩里面啊，这是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知道在整个人类中间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可以达到圣洁，并且主已经向我们开启了，也把这个恩典也给我们。这作为基督徒应该里面常常有这种羡慕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首这么熟悉的诗歌啊，从前我唱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熟悉，但是呢，我现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作诗的人呢，不仅有这种爱慕，他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清楚。这个在这里哈，他这里像这个第二节。他这里讲说哈，先做洁净的工作，然后第三节呢就讲到奉献。你看这个思想哈，跟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的这个除罪的思想，这个次序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是先洁净，然后再献祭，啊，所以可见呢，当初这些写诗的人呢，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透彻，这些人读圣经很认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感觉一首简单的诗歌里面啊，你看见你能察觉得出在里面啊，这些圣徒们在读主的话语上面他们的认真，可见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主的话语实在太疏忽了，或者我们读的非常的这个粗糙啊。不够像他们这样的仔细，我们要读这个利未记时候，有多少人能看见是叫先洁净然后再献祭呢？其实圣经很清楚，这一讲大家就清楚，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在这个主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读过去我们也不觉得。你看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写诗歌的时候，他们对圣经那个认识是很透彻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不佩服这些走在前面这些人呢，啊，他们在一点属灵的经历上面，啊，这个有所认识的时候呢，那个背后都包括着很多的追求在里面。那像这样的诗歌呢，弟兄姊妹们，你会感觉唱起来说很容易能够叫我们里面起响应啊，叫我们里面深处感觉我们有这种渴慕，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凭我们自己呢，你好像发不出这种感觉，这个诗歌一唱就把你这个感觉就带出来了。所以这是他们写诗的人呢，因为本身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所以他能够带动人里面的这种爱慕的感觉，并且这个诗歌呢写的这么的恳切啊，因为他完全在一种祷告的灵里面啊，写出来啊，在神面前一种的恳求，并且呢这个曲调配合的非常的好，很美丽啊，很美丽的一首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在神的跟前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实在是需要被主带到这种清洁净，带到这种公义，带到这种美丽的情况里面。所以在 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要常常要思想这些公义的圣洁的美丽这些事物啊。所以基督徒的心思意念美不美啊，决定你的生活美不美。如果我们今天思想里面整天都是摆的都是一些这些狭窄的变成这个勾心斗角的这些事物在我们的里面，你想想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怎么能活得美丽呢？对不对？你整天想着跟人家过不去啊，整天想着要去对付这个弄那个，你这个基督徒生活一定过得不美丽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些诗歌虽然写出来我们唱起来很简单了，但是你感觉你如果深入经历你就知道了啊，这是出自一个何等清洁何等美丽的一个思想。所以我想像他这样的光景，他里面有深处的爱慕，盼望能够达到圣洁啊，达到完全。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实在需要主把我们引到这种境遇的里面。我越过越感觉哈，在今天地上的教会神的儿女们的生活呢是逐步的下降，越来越觉得很浅薄，我们很多的事情呢都在一些浮浅的面上面的东西，即使在一些经历上的事物来讲都是很粗浅的东西，很少碰见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呢里面的那种光景度量是这么深的，是这样的爱慕。当然我过去蒙恩的年日里面我也碰见过也不少这样爱慕追求主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在年轻的一代弟兄姊妹们中间呢实在缺少看见这种的光景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这个不是忧心啊，是感觉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我们失去太多啊，过去说留下来的这么多好的这种属灵的东西啊，今天呢因着时代的转换，因着人的心思意念上的转换，这些东西啊逐渐的被忽略被摆在一边。其实这些东西才是金银宝石啊，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所以求主让我们里面能产生这种的爱慕。你要知道你真正的爱主也就是爱慕这些属灵的事情，具体的表现就在这属灵世界上面。这个爱慕不是嘴巴所讲的一句话而已。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来到西方的世界呢，这个 I love you 这个话讲得太随便了，太容易了，不值钱，有的时候听起来是很 cheap 啊。因为尤其他们在表现对主的事情上也是很多诗歌都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的这个诗歌啊，但是你摸不到那个里面的深度的感觉，你不是觉得他真正的灵里面那种对主的爱慕，它是一种很浮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很珍惜这些诗歌啊？因为在17世纪到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段的时间是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复兴的时代，又产生无数的宝贵的这些诗歌。这些诗歌是从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光是外面的一种好的字句而已。所以像这些诗歌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你如果里面有经历，你懂得真理，你才唱你就知道味道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真是懂得真理的。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还是唱过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欣赏这些诗歌。所以说我刚刚提你看在这第二第三节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其实呢这个完全符合于圣经真理上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如果把利未记仔细读过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先洁净然后再献祭啊，多清楚啊，但是多奇妙。这首诗我不晓得是哪个时候写的啊，因为上面标出来这恐怕都是100多年前人写的诗歌啊，里面的包含的歌词的意义啊和它的意念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这样好吧，我们再把这个我希望从心灵的深处对主说主，我是爱你的。我们把这首诗歌唱起，我想我们这样好，第一节我们一起唱啊，然后第二节呢，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我们一起唱，好，我们轮替着把它唱。
我耶 是我爱你，直到你死亡，所有愚昧快乐，我为你摆脱。你是我的救主，流血将我埋。我若在你主，应当是现在。
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实在不明白你为何爱上我们。
主啊，
我们所经的难处，我们所经的羞辱，我们对你在许多的旨意上的妨碍是何等大。
主啊，
主啊，你的爱向着我们，比死还要坚强。
以
至于你愿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忍受我们所有一切在性格信心上的对你的顶撞背逆，也愿意耐心的在我们这个已经被罪完全破坏无法再挽回的人，你来做完全改变的工作。主啊，你实在是配得我们的爱。愿我们能够像做事的弟兄姊妹这样，不仅我们的爱，并且我们羡慕来得完全，羡慕让你的工作能够毫无拦阻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地上的连日实在是非常的短暂，而你要做的工也是又细又完全。所以主啊，唯有我们里面醒悟过来，愿意伏在你的手下，让你能够毫无顾忌的做工，才能成就你的美意。主啊，感谢你，你把我们当着宝贝一样来做。我们也应当珍惜这样子的福分。主啊，请来祝福当立位记这许多你在人身上做恢复改变的工作这样启示出来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里面真是充满感恩，并且欢喜领受进入你旨意里面的丰富。主啊，也祝福晚上的聚会在借着这些话语，借着我们亲爱弟兄的交通，使我们能够里头的光明亮，里头的爱慕加增。主啊，你借着你的灵，你晚上在充满我们每一个气息，在这里做一个完全的工作。主耶稣，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晚间我们一同在你施恩的宝座跟前向你俯伏下拜。主啊，因为在这里的爱实在是我们不能完全明了。
是，
主啊，你把我们这样一个败坏不堪的罪人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主，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应当被丢弃的。
是，
主，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在罪中被罪所腐烂的一个人。
是，
但是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并且你用无限的忍耐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并且为我们付上极重大的代价。主啊，为要使我们能够有所改变。主啊，不仅是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污秽和败坏，主啊，你的忍耐，你的细心，主啊，是要把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败坏的性质都把它除尽，并且主啊，不仅是洁净我们，并且你要使我们与你自己荣耀的形象相似。主啊，这是何等的救恩！主，我们应当在你的跟前常常俯伏敬拜。亲爱的主，也求你因着你话语的光，叫我们内心的深处有无限的一种渴慕。主啊，我们羡慕在你的救恩中间能达到完全。亲爱的主啊，好叫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没有落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所以晚上我们在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啊，在我们灵的深处开启我们，哦，主叫我们这些愚昧的心因着圣灵的光照所变成智慧，而叫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愿我们里面的爱被主激发，主啊，让我们不是将来到永世的爱你，那是今天就能爱你，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个爱中。主，我们感谢你，愿晚上求你借着你的灵，主啊，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让你的爱满溢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都是倒空的器皿，哦，是属于主的，我们感谢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是的，实在愿你加增，愿我们减少，
阿门。
愿你的美丽和温柔从我们身上显出来，
阿门。
感谢你借着这些祭，再次让我们看到炼净的重要。
主啊，是的，
是完全的。主啊，是的，
主啊，
里面没有一点瑕疵。
是的，是的，
谢谢你。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身上做那完全的工作。
阿门。
因为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都是你手中的杰作。
阿门。
我们谢谢你用这样大的劳苦来带领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
主
是多的罪，
是，
但是仍然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来救赎。
感谢你，
主啊，我们就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主啊，实在是激励我们众人的心。
阿门。
感谢你，是的，今天晚上愿你的爱再次充满在这个聚会当中。
赞美，
让我们再次来享受你。享受我们在这里向着你的敬拜，
阿们，
谢谢你，愿荣耀的赞美都来归给你，
阿们，
阿们，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十四章，利未记第十四章，我们今天从二十一节，今天是应该是十四章啊，对，应该是十四章啊，十四章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末了，这个弟兄姊妹轮替的把它读一下，二十一节开始。我们上一次哈，交通到这个人呢患大麻风之后那个洁净的那个条例，我想有一个原则，我们还是需要稍微重复一下啊，大家希望能记得。牢的，就是呢，神对付罪的问题啊，是以律对付律啊，因为罪是个律，所以呢，你用人的意志力呢，要来对付这个律是不行的。上次我们已经简单解释过啊，所以神的方法呢，是用律来对替律，来这个解决律的问题。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律例啊。这就是神的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的话呢，你必须按照神的律啊，那么就自然的这个罪的问题就能被解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呢也体贴哈，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一些穷苦的人，所以从二十一节那里开始啊，就说呢在。以色列百姓中啊，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按照前面的那些人正常的来献祭啊，因为他们付不起这么大代价，所以呢神就在这里连续他们啊，叫他们所献的祭物呢就比前面的要少得很多啊。那我们知道在前面这个要献的祭物呢你被洁净之后呢，你至少要大概有三只羊吧，这个有两只公的，一只母的， 但是到这里呢，我们看见哈，所以说他如果贫穷不够数啊，就取一只公羊羔啊，做数千计一只啊。所以我们的神呢，永远是怜悯人的神啊，他怜悯我们的软弱和贫穷。因为这个，我们实在感谢神啊。这个，因为神知道在他的百姓当中呢，并不是个个都是刚强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保罗那样啊，每个人都能像约翰那样，对不对？如果用他们那种情况做标准的话呢，我们很多人恐怕都赶不上去。所以，因为在神的百姓中，其实大多数都是什么贫穷和软弱的，所以神有的时候怜恤我们的软弱。神把这个救恩的门槛呢放得非常的低的啊，所以你不需要这个好像要一定要达到那么样的高的标准呢，你才能够蒙到神的这个悦纳和救赎啊。所以这实在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安慰啊。我记得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从前呢，那么关于圣洁也好，关于得胜也好，这些我都不敢思想，这些道我也不敢讲了，因为我想这些呢离我是很远的啊，这些呢我是永远也恐怕也赶不上啊。那么如果按照弟兄们所讲的，将来得胜者被提的话呢，那我是稳是留下来受苦的。这个得胜的行列，我是不敢想象的。那当然，这个呢是我们呢，这凭着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想象，对不对？你没有仔细读神的话语，所以到后来呢，当我们仔细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把这个门槛是放得很低的。神实在是怜恤我们，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也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光景是怎样。因为我们晓得，在神的百姓中啊，真正这个意志力很刚强的人并不是很多。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意志力很刚强的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意志力很薄弱的人啊。我们要立志为善是很难行得出来的啊。不像有一些弟兄们，好像弟兄姊妹这个 strong will 啊，要决定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我是承认在这方面我是相当的这个软弱的。但是感谢主啊，当我们读到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得着鼓舞。为什么呢？因为神怜恤我们这些贫穷人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给这些穷人的要求的祭物呢是很比较少的啊。那么调油的一面十分之一啊，这个也比前面少了，对吧？都少掉三分之一了啊。这个那个油呢，这个是不能少啊，一罗格的油，那个没有多少的油了。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献祭的时候呢，看哈，这个一罗格是很少的一点点的油了哈。那么这个，然后呢，他就说哈。这个你照着力量呢，取两只斑鸠或者雏鸽啊，那么一个做赎罪祭，一个做燔祭啊。他这里说照着按照力量啊，这个也是主这量着我们的这个力量呢，那么来奉献啊。那么这个奉献的过程呢，跟前面那个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呢。这个祭司也是一样啊，那么在这里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呢所能够领会到的啊一个宝贵的思想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跟前面是一样，内容呢是前面比较多，后面比较少，对不对？但是呢，在主面前的那个结果也是一样啊，这最宝贵是这个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神跟前呢，所以没有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根本没有照我们的力量去做，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按照你力量能做得到的，你愿意做一点的话呢，你是能做得到的。神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大的啊，所以呢，神用最低的要求来连续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虽然我们不够预备之物啊。但照着条例 行的时候呢，这个一样是神的律，所产生的那个效果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这个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软弱，所以呢你在神面前呢有些的罪你没有对付掉啊，你也没有按照这个主的恩典呢在神面前来献祭。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这些在属灵的事上都是指着主对主的恩典说的啊，所以你需要学习怎样运用主的恩典。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所有关乎到哈这个只得大麻风的人他们洁净的一个条例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简单的讲过去就可以，因为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献祭的物的意义啊，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解释过。那最后呢，我想我们要来看的是比较重要的是呢，从33节这里开始的啊，就看这个房屋中间的大麻风和他那个治愈的条例。那首先我想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呢，他这个条例呢不是在旷野里面运用的啊，因为在34节呢他说啊，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啊，是指的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时候才运用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都住帐篷没有房屋的啊，那么只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才开始怎么样的这个才开始盖房屋啊，所以这个等于是预先的一个警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啊，他老早会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预先的警告我们啊。他所以他在这里并且说呢，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哎呀，你看这个很奇妙，这里所说的啊，这个大麻风灾病呢，不是这个好像一种自然现象所产生出来的，是什么？是神使这个大麻风啊，在他们中间这个出现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当神呢，百姓背叛神的时候。神要显明他们的罪啊，所以神就容许这个大麻风在他们中间出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就是很多事情的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发生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是神许可的。为什么呢？神要用这件事情啊，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悖逆。我们的不顺服啊，所以神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你读圣经，仔细的读，你发觉很奇妙，他这里的话是神使的，神使这件事情呢，那么在他们中间发生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祝福的神，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啊，神也是咒诅的神呐。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神许可咒诅在神的百姓中出现，为什么？为着审判，为着要叫神的百姓们知罪，知道他们的光景。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也落在咒诅的里面，那个光景非常可怕。所以在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啊。这个神就跟他们讲这个以巴路山比利新山，对不对？一方面宣告神的祝福，另外一面宣告神的咒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其实神是爱，是绝对是这真理啊，神爱我们。但是呢，因为我们什么时候悖逆的时候，你就什么，你等于给仇敌留下地位。神是绝对不能容许撒旦在他的百姓中间占有任何的一个地位，所以当你有这种悖逆的这种思想出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有许多时候神就许可这些咒诅的情况出现。然后当然今天我们晓得神可以把咒诅换成祝福，那么取决于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啊，毕竟神为我们开路，有路可行。所以这里他这个我若死啊，对，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也是有神的他的心意在其中。 那么这里说的，你在所得之之为业之地那个房屋中间，特别指的那个屋子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房屋呢，这里所讲的就不是指的个人，它是指的一个团体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读经的人呢，把它领悟成为是教会，指的教会说的，指的聚会说的，聚会生活说的。当然呢，我们从这个字面上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像是指的一些家庭的生活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也是包括我们家庭的生活。那在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呢，这里讲这个 house， 它原文是一个单数字眼啊。这个 house 这个字的话呢，它也有它所专指的那个也是指的我们今天聚会的生活说的。那么就是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或者在教会聚会的生活中间，有犯罪的事情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情况怎么办呢？啊，那他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房主啊，要去告诉祭司。我们知道后面这一段的话啊，在属灵意义上面的解释来讲，似乎有点困难，比较不太容易啊。那我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意念能跟得上这个属灵上的这种解释的意义啊。那这个什么是屋主呢？当然也许我们今天想在教会里面谁是屋主啊？当然是主耶稣了，对不对？哎，但这里所讲的不是指的主耶稣说的啊，这个屋主不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他这个哈，这个在那个原文里面有这个意思，就是 he whose house it is，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所以这个家主的意思呢，我们可以领悟作就是反正属于这个家中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比方在家里面呢，当然做父母的是家主，其实孩子们也是家主啊，对不对啊？如果有外人进来的时候呢，这孩子去孕妇的时候，孩子就说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所有在这个家中的人，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呢，我们凡是进入神家的人呢，人人都要怎么样关心神的家。就像今天呢，你生在一个谁的家里面，不仅父母关心这个家，你做儿女也要关心这个家，对不对？凡在这个家中的人都有责任啊，都有这个责任。所以呢，这个屋主呢，可以这样的一个领悟啊。那么或者呢，也有另外一种的领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一些负责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他们在神的家中比较负责一些责任的人啊，那个好像看起来像当家的一样啊，他们有这个责任的人。那么谁是教会中的负责弟兄姊妹呢？今天呢，我们晓得不光是这外面所安排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更好的有一个那个 CA Coach 弟兄，他有这个解释，我觉得是蛮好的啊。他说呢，这个呢可以引用到启示录二三章里面的那个使者啊，那个 Angel， 那个 Messenger 啊，使者就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谁多活在圣灵的感觉里面，多活在圣灵的掌握底下，多跟随圣灵跟随的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所说的教会中间的使者啊。就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呢在教会里面生活时，他们有看见教会中间出现一些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啊，或者不对的现象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可以提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他们所有的难处原来是一个姊妹啊告诉保罗的，他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的书信来这个纠正他们所有的难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就说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有在神家中的人，我们都有责任。都有责任，你在这个家里面，你就是这个家的家主。像我们特别聚会的，我们就说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办，我们都是主人啊，外来的是客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当主人啊，那么都应当在这里来起来关心，这个才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屋主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在属灵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就能够比较能够清楚啊。在哎啊，启示录二三章第二章第二三章不是二十三章啊，启示录没有二十三章，对，第二第三章啊，二三章，对，这里面提到使者啊，就是教会的使者，是神写信给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个巫主呢，就是告诉祭司，对，告诉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祭司呢是代表神的，那意思告诉祭司的话，意思说这个要用什么？要用神的方法来处理，啊，不是用人的方法，啊，当你发现这个屋子中间出现这个大麻风的现象的时候呢，就是你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啊，你就告诉祭司的话呢，那就表示说用神的方法来处理啊，就是要让我们的主在这里掌权，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来管理啊。那我们看见哈，当这个巫主呢把这个事情告诉祭司说，据我看啊，他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啊，这个所以这个话很好啊，今天也许是我们比较主观的，对不对？但主观的怎么样呢？你是告诉祭司啊，这个没关系的。如果是错了也不要紧，由祭司来看，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中出现难处处有犯罪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太快的有主观的这个意念在里面啊。我们据我看好像这里有点问题啊，那么呢，我们要交通给教会中间所以有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大家要怎么样？要把它澄清它。啊，你不能这个耳朵这个听了一句啊，马上这边就去判断啊，那我们找的这个是危险的事情，啊，因为在你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呢，你不能这么武断很肯定的这样说，啊，所以他这里的话很好，据我看啊，据我看这个屋子里面好像有灾病啊。啊，那么好了，祭司听见这个话之后怎么样呢？你不能说呢，哎呀，你看的不算。这个没事，不，祭司们要有一个态度哈。凡是弟兄姊妹中间有反应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怎么样？要认真的去处理它，因为这个是关乎到这个神的家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祭司怎么做呢？他说，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前，就要吩咐人把屋子腾空啊，免得屋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的。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你看圣经在这里记载的很奇妙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祭司也不说来听说啊，这个屋子里面灾病马上就冲进去了啊，不是的啊，所以你做祭司的人要很冷静啊，哎，你个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你要非常清楚，头脑清楚啊，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先把里面的东西先搬出来，就什么呢？先抢救一些东西啊，免得这些东西怎么也沾染上这个大麻风病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搬出来之后呢啊，然后呢怎么祭司就进去查看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包括的这些原则在实行上侍奉实行上都是非常实际的原则可以运用的啊，所以我们要就说意思说呢，你不要人家听说这个屋子里面有大麻风病了，好了，把它整个关起来了啊！这一屋子通通叫它变成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做这样事，还是要事情还是有条理，要把它分清楚啊，要能分清楚。然后呢，他进去查看之后啊，那个查看的意思就是你要很谨慎、审慎的在那里做检查啊，进去查看了，我们尽量在其中呢能够分辨出来，因为姊妹们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啊，你要把它分出来，你不能呢因为都在这个屋子里面全部都是不洁净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还是要分别出来。所以我想我们的主啊是大祭司啊，在他来讲的话是这个判断是最准确的，是吧？ 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洁净，在他眼中看清楚。那对于我们来讲，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啊。不过呢，我想我们需要在主跟前有这种的操练和学习啊，要能够要老练。所以呢，这里要先怎么样做这个腾空的一个工作啊？腾空啊，就是把这些有分别这些东西啊，把它先把这些东西啊，会沾染到这个污秽的东西呢，我们先把它腾出来啊，先把它隔绝出来，免得这些东西也被沾染上这个污秽。所以这种的隔绝啊，这种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个祭司呢就要查看那个灾病，如果他在这个房子的墙上面呢有这个发绿发红的凹斑纹啊，现象是挖于墙的啊，那么就说呢，这个祭司呢可以分辨这个颜色。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一个恩赐啊，让他们分辨这些颜色。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判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判别力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来讲啊，弟兄姊妹们都缺少这种判别力啊，什么红的也好，绿的也好，他搞不清楚了。这个白的也好，他搞不清楚啊。什么是真正出于主的爱心，什么是天然的爱心啊，这个搞不大清楚。什么是真正主的谦卑，人的谦卑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主的温柔和人的温柔也搞不清楚啊。我们是混淆在一起啊。这个什么是真正主的恩赐，什么是人的这个智慧和才干也搞不清楚。所以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混杂着一大片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中间，你如果没有属灵的判别力啊，就是我们常常会上当，有时候会吃亏的啊。我一直感觉到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尤其在教会侍奉上面，你负责责任的人，如果你啊这个很冲动啊，那么又是这个很武断啊，那么又黑白是非不分明啊，这个红的绿的管他去的，统统混在一起，那我想这个在教会的光景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个祭司们要会分辨颜色，这个很重要。他一进来一看绿的啊，红的啊，他就知道这个里面情况有这个情况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这样讲啊，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蛮好笑，但是呢，在实际的侍奉里面进去的时候，你知道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上犯错误的，并且犯的错误有时候蛮大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路要走得好，要在神的跟前能够符合于主的心意，属灵的判别力啊，是我们在神跟前重要的一个操练。并且这种操练呢，有的时候发觉跟我们在主跟前的年日有关系啊。如果不肯学的话呢，一辈子你也分辨不了啊。如果肯在主面前学，主总是会教导我们啊。所以这祭司们呢，他们要受训练啊，他们知道可以分辨颜色啊。所以这个灾病呢，在房屋里面显于墙上，就是这个墙上面出现。那我们晓得，从前我们在住的房子如果比较潮湿一点呢，啊，有的时候那个墙上也会有绿的这个什么那个胎啊这些出现，对不对？有的发黑了这些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这个水汽啊，这个，但这里呢所讲的哈，这个还不是指的外面的一些情形，弟兄姊妹们，还是指的那种罪的情况的显出来。所以呢，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老练的能分辨的人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祭司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啊。那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谁是祭司呢？每个人都是祭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着啊，会分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你看，哎，有的地方发红了，有的地方发绿了，你就知道这个情况有点不大对了。然后呢，这个祭司怎么样？下面就要做什么呢？出到门外， 就是把房子怎么样封锁七天啊，这个跟前面那个人呢把它封锁七天一样啊，把它放在营外七天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封锁七天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给神机会啊，让神在这里来做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祭司们不是医生的，他们不能医这些东西的，对吧？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不能医，大麻风的衣服不能医，大麻风的房子他们也不能医的啊，那是神来医治的啊，因为罪的问题只有神能够帮解决的。那么时间呢，我们讲的七天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一定要给神有时间啊，要容让神在这个时间里面来把这个房子能把它这个做个洁净。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间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就是信心和忍耐的考验。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们，信心是重要的，那么忍耐也是很重要的，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相信神，但是呢我们没有耐心，我们像马大一样的啊。那主耶稣说，你相信我就是复活吗？我就是生命吗？马大说，是啊是啊，有一天到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万物都要复活，他指的将来的，他没有耐心的，他完全没有耐心啊，所以主在那里也教导他。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很冲动的马上就去做啊，这个七天，我想这个牢记在心啊，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说你要给神有完全的一个时间啊，要稍微的等候，不要着急啊。所以做祭司们的呢，这个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七天完全封锁啊，封锁那就是封锁啊，你不能过了两天呢你就把它打开来看看，那不行啊。像我们的话，我们就去打开来看看到底里面好了没有啊。像我这个做弟兄的人呢，不懂得烧饭的道理。有时候我姊妹烧饭呢，我一下把锅打开来看啊，不行啊，都要闷一下子，烧好了之后再闷一下，等它闷熟了。但弟兄姊妹，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呢，你必须的在神的跟前呢，要有这种的忍耐和等候啊。七天就是七天啊，封锁了，然后七天之后呢，那么祭司就可以再去怎么样查看啊？查看的时候呢，他如果看见哈，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哇，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就说呢，你在等候的日期中间看见怎么样，他这个这种的难处开始什么扩散啊？扩散的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就是说这个扩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难处现在是成了一个明显的难处啊，整个墙上通通显出来了，对不对？从本来从一点点的现在显得整个就完全的明显，这个难处成为一个散开来的一个难处。我们读前面的经文里面讲到啊，这种大麻风的病最怕的就是扩散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要很留意的。那扩散处怎么办呢？然后啊，下面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要吩咐人呢，把那个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然后呢，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呢，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啊。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把那个灾病的石头呢，要把它挖出来。就是说要把那个出于难处的那个原因呢，把它除掉它。那么这里的石头是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指的那些不属于神的、跟基督无关的东西。我想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啊，都是隐藏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难处的东西。这些东西要把它除掉它。啊，今天我们晓得有人呢，把错误的教训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有的人呢，把道德的罪带进教会里面来了；有的人呢，把这个不是出于基督的世界的方法的经验中带进来了啊。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都是什么？需要把它挖掉的啊！要把这个挖掉。然后呢，不仅是要把这些东西挖掉啊， 然后怎么样，你把那个周围的这个灰啊泥灰啊把它通通给它刮掉一层啊，刮掉一层啊，因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呢上面已经开始有了沾染的东西啊，所以呢要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今天呢你要知道这个难处出现的时候，处理这种难处啊就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你要很小心啊，你要知道石头在哪里，对不对啊，知道那个抵挡的那个仇敌的这些事物所出的事物在哪里，把它挖掉啊，你把它挖错了，对不对啊，你把它坏石头没挖掉，把好石头挖掉了，这个不行啊，就像那个有的医生拔错牙一样，那个坏牙没拔掉，把好牙拔掉了，这个我想我们在侍奉上面要小心，不能犯这种错误啊，这个所以呢要把这个所有沾染的其他东西呢通通怎么样，要把它除净啊，这些我想是在我们在侍奉上今天要学的一些的原则。然后呢怎么样呢，除净之后怎么样，用别的石头怎么样代替了挖出来的石头，然后用泥灰再漫房子啊，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代替的原则啊。今天我们要很谨慎在主的面前来看啊，因为在教会历史上也给我们看见，如果有的人跟不上神的带领，神就另外一个兴起人来代替。你记得这个施洗约翰说的话吗？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啊，你就保险了，一点都不保险，神可以怎么样，神可以从石头里面这个兴起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留意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这块石头，这是一个难处，把它不适合主用的啊，那么主就要另外的用石头来代替，然后呢重新的用石灰啊漫这个房子啊，人就是把它把它就是做得很美观的了，因为你把石头挖掉放个石头在那不好看，对不对啊，所以人就需要怎么样把它这个美化起来，因为我们的神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这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要用真理来代替那些错误的教训，用真正圣灵的启示代替人的思想所产生这许许多多的道理啊，所以今天呢不仅把这个石头安回去了，弟兄姊妹们还需要怎么样让这个正确的好的思想呢能够整个蔓延在教会的里面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从这个原则里面你可以看见的。然后呢他下面就说哈，这个他43节呢说哈，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呢，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啊，哎呀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他如果再发现这个病呢，不仅是发现又发散了，在房子里面并且发散啊，就这个老毛病又犯了，犯了之后呢并且犯的比从前来的更厉害啊，因为怎么这个时候情况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他说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什么叫做蚕食的大麻风啊，这个蚕食的大麻风是最可怕的啊，它是一种比较隐藏的，然后是一点一点的进来的啊，就像那个蚕吃那个蚕树叶一样的，你看它开头吃的时候呢，哎呀那个嘴巴很小，怎么一点一点一点的，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养过蚕啊，你这个一转头啊没过多久回过来看的时候呢，哇这个树叶上给它啃了一大片啊，你看见它一点一点一点的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仇敌有的工作利用人的肉体血气所做的东西，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比较阴暗的啊，这个阴暗的东西可怕，它在里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大洞啊，已经发现一个可怕的东西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真是要求主啊，我常常讲求主， 要让我们在主面前呢有一种追求圣洁的意念啊，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洁净啊，绝对不能我们绝对不要做仇敌手中的工具啊，容让他挑动我们的肉体，那么做一些这个好像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物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呢，这种东西开始发散。因为姊妹，我们要知道哈，有很多东西的这个变坏了，它不是一下之间，它是慢慢来的。所以我们晓得，从第二个世纪开始啊，你看教会为什么会落到后来千年的这个黑暗时期里面去呢？它是渐渐进来的，一点一点进来的改变，一点一点进来，一点一点进来改变，然后到最后呢，整个腐烂啊，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一下到最后变成天主教了。这个没希望，神的百姓呢，在那里生活，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们感谢主啊，主当初借着一般弟兄们啊，马丁路德是当时的一个中间的主要的一个人，那么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才把我们从过去的这个败坏的光景中间呢，那么才拯救出来啊。你要知道那个就像什么呢，那个就像这里所讲的那个整个教会的光景呢，全部怎么样变大麻风了啊！那我整个被罪恶的事物势力所占据，但人在里面不觉得的，这天主教徒在里面长久在里面，他觉得就是这个样，对不对？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来到耶稣的像跟前，没有这个十字架，没有那个像，他们不会祷告的告玛利亚，请玛利亚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再告诉天父啊，那么绕一大圈啊，然后看见这些神父的时候呢，还要跪下来，这个亲他们的手啊，亲他们的脚，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感谢主啊，这是怜悯啊。假使当初主没借着马丁路德这改变这一下的话呢，今天如果你我信了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那么还在亲那些神父的脚啊，亲他们的手啊，你这个很麻烦。因为我在台湾之前看见过那个什么书记主教出现的时候，哇，一大堆的天主教圣徒围过去啊，大家都跪下来向他下拜，是吧？亲他的脚，亲他的手，他很生气，手上戴个大戒指，就让每个人亲，是吧？我都看见着呢，真是这样。哎呀，这个真是很难过的了，对不对啊？你看这样的光景，但是呢，在他们，我们晓得宗教叫做良心上的一个控制，啊，因为他的良心呢已经麻木了，已经到这种情况里面去说，这个良心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蚕食的大麻风最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东西明着来的话，你很快，你容易就挡出去、挡掉，对不对？它慢慢进来，一点一点，今天进一点，明天进一点，后天进一点，再后天再进一点，就逐步的把你吃掉了啊！所以这个圣经翻这个蚕食啊，这真是翻得很生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一些的罪恶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我们个人属灵经历里面是，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啊，不能容许这些的点点滴滴的东西进来。做腐蚀的工作啊，这是这个这里提醒。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血到底有多大的功效啊！这个你我难以想象。这个仇敌啊，撒旦一看见主的血，他就知道没希望了，到这种地步啊！主的血可以洗净所有一切罪，所以最好今天我们是。里面蒙一点点的光照，就是心思意念中意念不正常的时候，立刻求主血洁净，最好是这样啊！你不要等着，因为等一下你就忘记了。我们的记忆力是好的记不住啊，坏的是这个也忘记，所以这个很麻烦的。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你到底你犯了多少罪，你恐怕都不晓得。我就把你这个一通通集中在一起给你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我慢慢的在主面前啊，我有时候学一个功课，像我早上就是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些不好的意念情况进来了啊，哎呀，这个忧愁啊，这个 我就马上对主说，主，这个不对，求你用血洁净我，我不要这个石像，哎，我绝对不要这个石像，对，我也不怀疑任何人，哎，凡在我中间的弟兄姊妹都是好人，每个都是可爱，都是宝贝，我应该爱他们，我不要去怀疑任何人。因为姊妹们，你要学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你心思意念中间怎么样，你是清白的，你知道吧？哎，这个我是举例子说，这个因为实际上我也没怀恨什么人，就是不过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不要这些东西啊，就是你在主面前就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麻烦，我想我举一点实际例子，嗯，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有的时候你说你在想一个人的那个不好，越想越多啊。哎，一直想下去了，喂，啊，我想上一个钟头的这个，啊，你想他干嘛呢？有时候我在主面前，我说主啊，这个心思意念不对的，这个浪费时间，浪费我的精神、生命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有一点点进来，就通通怎么样，就要叫他过去啊，就绝对不让他怎么样，像那个蚕一样的一口一口的怎么吃，不让他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今天的教会的生活里面特别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哎，所以有的弟兄们讲说，那个新的教会比较容易带，那个老教会不太容易啊，哎，因为就像人一样，人一老了毛病就多了啊，哎，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什么都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很防，所以我们那弟兄们曾经提醒我们说，有的在过去弟兄运动说20年，那20年是美丽的光景啊，在中国也是主的复兴呢，开头前二十年那是实在是美丽的，在20年之后情况就下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已经超过20年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啊，我们保持他的有年轻的力量啊，要保持他的这个里面生命的新鲜和活泼啊，不要老化，弄得大家都老的这里毛病那里毛病都出来了。所以这里啊告诉我们，这个蚕食这个东西是可怕的啊。所以呢，祭司们要查看，就是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啊，我们知道什么是不洁净，这个一定要你要能这样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房子呢已经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的时候呢啊，就是呢已经啊出现大漏洞啊，非常大的漏洞，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什么，就要拆房子了，这个就严重了啊，这个不是光是挖石头而已了啊，这个整个拆房子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毁损啊。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啊，到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上的确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所以你看，从第二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天主教一形成之后呢，弟兄姊妹们，神整个不能用的。所以到了第15世纪的时候，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教，其实就是拆房子，你知道吧？哎，把这个天主教给他拆的这个一块砖头不留在一块砖头上，定了90多少条，95条啊，把这个教皇天主教所有的错误统统把它掀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把那个天主教的给拆掉了，所以这个已经到这种地步的话就没办法，那非拆房子不可。所以说变成一种什么非常严重的一种的毁损了，要把石头木头灰泥怎么样都要搬到城外去了啊，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神都不能再用，神根本不能再用。所以这是一个悲惨的一个光景啊，比较严重的一种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防范这个仇敌的一些的工作啊。我看这个哥林多教会差不多快到拆房子的时候，那个读圣经说到那个地步啊，你读哥林多教会说真是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可怕啊，在里面呢这个分门别类啊，四分五裂，是神的百姓啊，各式各样的这些困难艰难都出来了。不过我们晓得神是有无限的怜悯的啊，所以神借着这个保罗这个好祭司啊，在那里做拯救的工作啊，挽回他们。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哎呀，真是很危险的 啊这个，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说，知道他们怎么样悔改了啊，他们回转了，所以呢，哥 哥林多的房子没有被拆掉啊，所以这里是很严重的毁损啊。他说呢，这个他这里记载很有意思啊。他说呢，46节说，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啊。所以呢，像这种的情况，这种的情形，你千万别进去啊！你进去的话呢，你自己也不洁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有的教会产生大的难处的情况的，最好别进去。这个你进去，你免得自己也沾染污秽，变不洁净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然后就下面说什么呢，在房子里面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叫躺着的，那个懒惰的基督徒。今天有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就是躺着的。那么那个吃饭的是什么，那个只顾享受的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如果今天呢，你所在的这个聚会的光景呢，它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情形的话呢，你就是懒惰躺着的在那里光享受的，也难免躲不掉这个难处啊。你只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你就非受沾染不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圣经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很严肃的一个提醒了啊，告诉我们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真正达到这样光景的这种聚会啊还不多呢，不是很多啊。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都还是愿意悔改，也知道有时候都错误啊。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个话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里那么这些来这些只顾躺着只顾吃的人，他们怎么要洗衣服，就是他们也被沾染了啊，所以他们的行为上面呢也都需要被洁净。然后下面哈，他就说哈，那个假使那个房子呢，把它漫过之后哈，你会漫过，即使它在里面灾病没有发散，那房子是洁净的啊。那就说呢，这个灾病已消除，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已经在这里做了医治的工作啊，神已经做了洁净的工作。你看下面洁净之后是什么？就开始要奉献，开始献祭。啊，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讲到啊，这个医治在先，洁净在先，这个奉献在后啊，献祭在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神也是，如果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整个教会也是一样，第一件事情主把它洁，但洁净之后不是到此为止啊，你就下面就怎么样，你要开始要献祭啊，要奉献，要奉献。那这个是一个洁净的这个条例呢，它这个洁净条例呢，跟这个我们那个个人的那种所受到的那个医治以后的那个洁净条例是一样的啊。你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无论是个人，无论整个教会啊，神的救恩都是一样的啊，在基督里面所要得着的洁净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这里呢，这个消除之后怎么样？洁净房子之后呢？我想这个我们前面都解释过，哎呀，取两只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给牛七草啊，用瓦砌成活水，把只鸟载在上面啊，然后把这个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变那个活鸟，是粘在被宰的鸟血中啊，然后与活水呢，用什么？用撒房子七次啊，这个我想就姊妹们应该记得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个活水就是新鲜的水，香柏木呢代表神的主的尊贵的性格啊，牛七草讲到他的卑微啊，那个朱红色线呢代表着一种的分别啊，它原文的意思 scarlet 是紫色线啊，也是一种的区分啊。那么他们把那个两只鸟，一只鸟宰了之后呢，把那个血放在那个活水里面。然后另外呢，就把那香柏木、牛膝草啊，还有这火鸟呢，把它用红色的线，朱红色线呢，那把它绑起来，然后粘在这个血里面，啊，然后拿这个血呢撒这个房子要七次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粘这个血其实也有一个意思啊。这个粘这个血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血代表死亡的，啊，所以呢，就是它进入死，然后又出来了。 就死而复活这个原则啊。然后用这个呢，撒七次，就是要完全的啊，叫他完全的得出洁净啊。然后另外呢，把那只火鸟放在城外原野里面，那么就代表着复活了啊。现在这个整个光景的过去啊，房子就洁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哈，这里所重要的原则哈，就讲到教会的光景呢，有时候会陷入在仇敌的情况中，落入一种的危机啊，落入一种的污秽，落入一种罪恶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拯救的过程还是依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在他的救恩中间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在他救恩中间所产生的一种的果效，对吧？那么因着主的救恩，所以呢，人就能使教会得到恢复啊，那么使整个家庭的生活得到恢复，叫整个的房子呢能够被保存下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整个长大麻风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圣经在这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很详尽的在这里述说，就是无论在个人在团体的身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需要主的这个洁净啊。所以我们真正求主给我们里面一个爱慕这个的完全的心，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啊。不仅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我们拯救要整个教会都能够活在主的救恩的里面。所以最后呢，他是这里一个总结的话啊，他说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比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啊。那么我们要特别记住，这是一个律，我们只要符合于神的律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啊。所以呢，神对付罪的方法，我们再说啊，是以律治律啊，为了除去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再稍微的提一下啊，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啊，我们看见了保罗呢，曾经呢，他也犯过一个错误，他用他的意志力啊，他来对罪做抗拒啊，但他发觉怎么这个抗拒是什么，是失败的，他就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什么时候我想要行善，就有恶与我同在。他就发现怎么这有罪和死的律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意志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来抗拒这个律的啊。我们上次也讲解释过，对吧？地心有地心的吸力，对不对？你今天呢拿这张纸，也许说你所犯的罪好像很轻啊，啊，这个纸很轻，我的手可以举起50磅，对不对？那么这张纸放我手上，我们觉得我们用自己力量就对付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能对付多久呢？如果你这么伸着一直撑住，2个钟头过去之后呢，那个整个膀子都麻掉了，对不对？你抗拒不了地心的这个吸力，这是个律啊，啊，所以你用意志力去跟律来对的话呢，你非失败不可。这是今天的宗教，我们就说所有的宗教都无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宗教对付罪是没有用的，用人的意志力克服自己，苦修，对不对啊？哎呀，有你看那些人呢，实在有的人意志力相当坚强啊，那个有的人打坐在那里冥想，弄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身上都长青苔啊，这个是多厉害，那个这个，但是罪有没有真正的这个对付掉？没用，对付不掉。所以那个印度的那个圣徒啊，三度信，他有一次他年轻的时候就跑到那些印度那些修士，那些有什么苦行僧的面前去问他们。他有一个人呢，这个每天呢倒吊啊，把自己那么倒吊8个钟头的，倒吊8个钟头。所以有时候他就跑去问他，他就说你这样吊哈，你里面有平安没有啊？他说呢，我才吊8个钟头，怎么会有平安呢？他已经吊了几个月了，这样子。他你看这个人呢，用意志力啊，要在这里啊，要对付罪，那真是可怜了。还有的人呢，爬到那个一根柱子上面，在上面待了十几二十年了，不下来的，这样子。那么结果底下人就膜拜他们，把他当作圣人。 他呢罪的问题没解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用义，这是宗教，各宗各教都是这样，没有用的。你再怎么吃斋也没用，哎，这个罪不说你吃素，他就说罪就给你对付掉了，啊，对吧？这个没有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下面什么？感谢神啊，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开始怎么样？是圣灵生命的律在基督里怎么样释放我啊？所以你看见神是用律来对付律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后你犯罪，你得堕落，你软弱啊，当然最好不要了哈。但是我们难免，对不对？如果落到这种情况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只要怎么样懂得属灵的原则，按照神的律在神跟前来生活，自然这个情况就解决。你不必咬着牙根呢、啊，在那里苦苦的苦撑啊，不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说呢，这所立的条例，哎呀，感谢主。下面就说什么，指明何为洁净，何为不洁净。你看多好啊！这你在神的律里面，他就清清楚楚的了，就知道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是洁净的。所以呢，神在这里哈用律来制服这个律，是为的要什么？除去仇敌一切的作为，他要使我们真正成为属神的百姓，这是神的救恩啊！他并且让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能过着平安。因为什么？这刚才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刚刚讲了，他是为着留在什么？留在迦南地用的，对不对？迦南美地那是预表在基督里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要能享受那个平安喜乐啊，并且满有神祝福的这个生活。你要跟着这个律，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在这个律里面、律例里面跟随神的时候呢？你不仅在基督里面你能享受到平安喜乐和神的祝福，并且怎么样？并且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得到成就。我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洁净我们呢？对不对？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呢？弟兄姊妹，因为在我们的身上，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他要借着我们来达到。所以我们看见了，什么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神工作的这个律，弟兄姊妹，不仅我们自己蒙福，神的工作也能得到成就。所以这是圣经呢给我们的启示的宝贵啊！所以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称颂你，主耶稣，你是一位全智的神。
阿门。
即使仇敌以为他可以用罪来生命，所有一切的美善都破坏，是我们的主，你用律来对付他的律，好叫我们这些原本在罪和死中的人，个个都能够活过来。
阿门。
然后在生命圣灵的律中，可以向仇敌把他所有的作为来夸胜，实在感谢你。主啊，你的路是善路，你的路是活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只要到主的跟前，我们就有路。感谢你，个人有路，家庭有路，教会有路。所以我天主是让我们能够全心的相信你。
阿们，
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靠着我们自己，在仇敌所有一切的罪恶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
主啊，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无论是怎样，主啊，我们都要得胜有余。
阿门。
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的活路中间来跟随你，然后来把你当作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叫仇敌所有那些的败坏的事物都被革除出去。
阿门。
神的家洁净。百姓各个圣洁，分别为圣，是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让人看见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属天的，与这个仇敌和世界的事物，我们是有明显的分别的。主啊，求你给我们属灵的判别力，让我们在任何时候，你发现有这些 罪恶的事物出现，主啊，我们就起来对付它。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然后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一些。
阿门。
我们不容许生命被玷污，更不容许生命被吞吃，即使蚕食，主啊，我们都不容许它。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个个在你的面前生命丰满美丽，哇，强壮圣洁，感谢赞美你，愿主在我们中间实在再次得着我们的敬拜，
阿门，
得着我们的高举，是奉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见自己的罪，
主啊，
谢谢你，主，因着你的来到，主，你是那真光，你才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
主啊，是
的，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是的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道路。
主啊，
主，这一条道路是你亲自为我们走过的。主，我们赞美你。如今我们在你的家中成为你的祭司，主，谢谢你晚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如何在你的家中尽祭司的职分。
主啊，
是的，把那个分辨的力量来赐给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的混乱，主，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是的，我们的心实在是常常容易受蒙蔽，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主，你的话语就是那两刃的利剑，
阿门，
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判别，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家中，主，真是求你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有渴慕，
主啊，是的，
是的，我们渴慕像雪一样的白，
是
的，当我们看见你的洁白，主啊，我们就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肮脏，
主啊，
何等的需要你的宝血来
洗净，是的，主，
主，感谢赞美你，主，你们是何等的有怜悯有恩典，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对我们说，那贫穷的，那够不上的，
主啊，
实在是有更多的恩典，
赞美
你，赞美你，因此我们实在就可以放胆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无论我们是刚强的，是贫穷的，我们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前，
是的，
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主，你实在是用你的爱来招我们，你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奉主宝贵的圣的名，
阿门。愿主增加我们里面的爱慕，
是吧，
叫我们世代渴望能够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主啊，也让我们里面渴慕能有一个完全圣洁的教会生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相聚，主啊，但愿这里真是成为神的家，愿圣洁公义的神可以在神的百姓中自由的行走，自由的说话，主，在这些年间，愿你多多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多多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主啊，愿你回来，愿你在荣耀中回到你的百姓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世代没有嫌弃我们的污秽和败坏，主啊，你所成全的救恩实在是极其宝贵的救恩，我们再一次把深处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